今日是犹太人的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棕树节的主日。Palm Sunday 呢就开始了一个五日的时间呢，就是来紧呢几日呢，一路到星期五。星期五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了。那两千年前呢，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上十字架的。所以我提议大家呢，在这个星期呢，你的灵修你可以思想当年主耶稣在世上最后那几日的时间，由 Palm Sunday 开始，礼拜一、礼拜二一路到礼拜五，你都可以呢每一日来到 trace 翻主耶稣当年是做什么事，然后来到思想。不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发觉 Palm Sunday 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我数来数去呢，我数不到 Palm Sunday 应该是主耶稣骑住驴驹入耶路撒冷的日子，但我数来数去呢，都是应该礼拜一的，所以呢，我觉得 Palm Sunday 应该是 Palm Monday， 应该是听日，不是今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逾越节之前的六日，那么犹太人呢是当日都数的，所以你如果数下手指呢，他的六日呢就是今日了，就是 Sunday 了，即是由今日数到星期五呢，你数埋今日数埋星期五呢，就啱啱六日。但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话，他骑住驴驹入耶路撒冷呢是次日，即是听日，唔是喺逾越节之前嘅六日。咁即是唔是今日啦。今日是当年主耶稣应该是同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嗰个家庭一起是星期日，而且是玛利亚是将香膏涂在耶稣身上。那那一天呢，是啲人嚟找耶稣，耶稣冇出到嚟，冇骑驴驹入耶路撒冷，所以是次日，应该是听日。我相信耶稣骑住驴驹入耶路撒冷是礼拜一，听日。当大家嚟到睇下这一段的往事的时候呢，请大家是默想主耶稣的谦卑，因为他骑着驴驹入耶路撒冷呢，乃是符合了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说将来的王来到是谦谦和和的温柔地的骑着驴驹，驴驹就是小的那只驴，原来当年是有两只驴的，一只驴一只驴驹，耶稣是骑着细嗰只驴入耶路撒冷，耶稣嘅谦卑。到星期二呢，星期二系耶稣一生当中记载咗佢第二次嘅洁净圣殿，大家可以默想耶稣嘅公义。星期三，主耶稣整日喺圣殿里边嚟到讲道，嗰一个系佢喺世上公开讲道最后一次。到他复活了之后，他都没有公开讲道。在他讲完道之后，黄昏的时候过到来东边橄榄山上面，他坐在那里就跟门徒讲他来之前，将来他再回来之前有些什么的预兆。这个是为我们带来盼望，主耶稣的再回来是为我们带来无比的盼望。这个是星期三，大家可以默想，可以看马太福音24、25章，路加福音廿一章亦都系记载咗耶稣呢一段系叫做喺橄榄山上边嘅讲话。星期四似乎耶稣系冇出嚟，佢哋预备当晚嘅咩咧？最后嘅晚餐，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最后嘅晚餐，佢哋预备系好神秘嘅。耶稣冇话俾啲门徒听将会喺边一度，点解呢？系有原因嘅。然后大家就要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很详细的记载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怎样跟门徒来到讲话，也都跟他们洗脚，而且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到是教导他们。我自己觉得在最后的晚餐，你可以默想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爱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爱到底。
可以
自己禁。OK， 係我未開始。所以大家可以默想咧，係主耶穌嘅慈愛。呢個係星期四，星期五當然就係主耶穌已經被逮捕審訊，佢係大概九點半到上十字架。咁啊，大家可以默想嚇，到下個星期五嘅時候默想主耶穌嘅救贖、救恩。今朝我同大家思想嘅都係救恩、救恩、救。我哋基督徒係相信我哋係被救。基督教是一个救赎 的宗教，救赎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需要被救赎，因为我在罪中，我是没有希望的，我和神是永远隔绝的，我自己救不到自己，你救不到我，我救不到你。既然不能够自救又不能够互救的话，我一定是需要有一位有资格来到救我，而他也都愿意来到救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救恩恩呢？恩就是我不配受，恩典是白白给过我们，不是你和我可以赚取到。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很基本的真理，就是说是要神从天上来到救我们。而我说这个救恩是一个奇异的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是很特别的。今朝我们就要来到思想一下这个奇异的救恩，但我首先按它不动的，是不是按这个？
是，应该，应该。
我给大家看这幅图画呢，这幅图画是讲一只船在大海那里，这里是讲1748年有一个人是英国人来的。这个英国人呢就在非洲那里呢是坐着的船回英国。在海道遇到大风浪。这个人呢叫做约翰牛顿。他为什么会在非洲呢？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来的。他去到非洲那里呢是捉那些黑人呢就将他卖来欧洲和美洲这里。这个人不单止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而且他在非洲呢也都做了一些不是挺好的事。所以他曾经在非洲呢是坐过监的。当他遇到这个大风浪的时候，这个船快要沉了。他在船那里向神做了一个祈祷，他说，神啊，如果你拯救我的话，我愿意是将我的一生是献给你。果然他平安回到去英国，他遵守他的诺言，他成为一位牧师，以后牧了会有四十几年。然后当他年老的时候，82岁，他说，我年纪已经大了，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有两件事。第一，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我的神是一位伟大的拯救者。在1772年他写了一首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的了。那首歌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我们来到看看奇异恩典，这个是一个中文的翻译版本，有不同的翻译版本。但这个翻译版本呢我相当喜欢。他说，奇异的救恩何等甘甜，我罪已经得赦免。他前我失丧，我特别是摆红色在这里，因为这个是过去以前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是尝过救恩的滋味。这个在英文来讲，这个是 past tense 来的，是过去了。甘被寻回，瞎眼甘得看见。如此的恩典使我敬畏，使我的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是回忆回我们得救的时候，在过去神拯救了我们。救恩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但是第二节呢，第二节说，经过许多危险网络， 饱受人间苦楚，此恩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前面的三句好像是现在经历着，经过着，你和我都行着人生的道路。而我们发觉是人生真的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险恶。我们今天在疫情当中，亦都是一个战争当中。这一场的战争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很多个国家其实是参与当中。你不要相信美国没有参与，美国、西欧个个都参与着这一场的战争。这一场的瘟疫亦都是全球性。你和我经过这个人生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险恶，但这里说我经过很多的危险网络，我受到很多人间的苦楚，但是神的恩典令我平安的度过。这里岂不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吗？这个是你和我经历着，然后下面那一节说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的境况，赞美永不减少。将来，将来就是英文的 future tense。我们中文就没什么分时间的，但是英文就分得很清楚。这里有三个时间性，是不是？救恩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救恩也是今天我们经历的。但将来恩光如日普照，神的救恩亦都在将来。请问这位约翰牛顿牧师所写的这一首的诗歌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呢？今天我们读那节的经文，我只是讲一节的经文，这节这么宝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他告诉我们他这个就是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曾岂不是过去？现在岂不是进行式？将来指望是将来，这个是我们未有的，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一路延续下去。换句话说，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不单是奇异，也是一个永恒的救恩，是一个伟大的救恩，是一个随着我们一生一直到永恒。这个救恩是包括我们的过去，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将来。所以今早我们就要思想一下，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是几咁嘅伟大，是几咁嘅彻底。你同我嘅一生，而家人嘅寿命比较长，活到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岁，一啲都唔出奇。但系你同我嘅一生总系有一个尽头嘅。有一日你同我都唔会再喺呢个世界，我哋嘅一生当中。刚才讲过去的那个恩典呢，就在我们过去。我是十二岁信耶稣，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你是中年信主，可能你是晚年信主，不紧要，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但是在我们的过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是讲紧乜嘢呢？当然这个讲紧救赎，救赎。然后呢，现在仍要救我们，由我们信主那一刻一路到我们离开世界，神的救恩都是随着我们。这个是讲紧乜嘢呢？这个是讲紧一个成圣 sanctification， 一个成圣的过程。即是我们经过救赎之后，神还是要来到雕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要一路有成长。一个基督徒的特质，一个有生命的人的特质，就是他的生命是会成长。一朵教花是不会生长，但是 如果种在地上有生命的，它一定有成长。这个在我们一生当中，神天天仍然仲救我们。所以圣经说，天天救我们的神是应该称颂。然后第三个就是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是讲的什么呢？这个是讲的神要将荣耀是赐过给我们。这个叫 glorification。将来神要将荣耀是给过我们。这个荣耀是本来神做人的时候是将这个荣耀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是神创造的极品来的。神爱我们，神要将荣耀是给过我们。只不过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失去了这个荣耀。但神的心意是要将这个荣耀将来是给过我们。我们一起再思想一下这三方面。首先就是过去神拯救了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将这个救恩很清楚的来到解释给我们听。他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请大家留意，这个是我们已经经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里讲的复活，我们现在是进入复活之前的这个星期。这个复活是到底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呢？这个是讲紧过去的。那你会说，那我经历过复活吗？这里说我们已经跟主耶稣一同复活的了，甚至是坐在天上。当然坐在天上，这个是讲神已经将我们的地位提升到他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份就好像坐在天上那样。但是这里讲的复活是真的复活的。原来你和我之所以能够得救，是神要在你和我的身上是施行了一个复活的神迹。我自己觉得基督徒是要有两个的复活的。我给这幅图画大家看，大家看到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一个墓地来的。在芝加哥那里有一个教会，很久的历史的，叫做 Moody Church。 Moody Church 过去几十年，那位 Senior Pastor 是叫做 Irving Luxure。 我很喜欢听这位牧师讲道。几年前我去到芝加哥，我特别那早上坐 Uber 去那个教会听这位牧师讲道。这位牧师也都是在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那里呢是教书的。他教的一科呢就叫做报道学，教啲神学生点样嚟到报道。他鍾意带啲神学生去到墓地嗰度，叫啲神学生围一个圈，然后要啲神学生一个一个嘅起身嚟到全港福音，好似佢哋喺报道会里面咁样。Luxon 牧师要佢哋大声嘅嚟到报道。报道完之后，当然也要呼召哪个信主的要举手，要走出来。 Luxon 牧师很幽默，他每一次当神学生呼召的时候，他心里面都有些害怕，他害怕有反应。但他说，无论神学生怎样大声疾呼，有没有反应呢？永远都没有反应。为什么呢？因为死人是没有反应，死人是完全不懂得反应。 Luxon 牧师带神学生去到墓地那里，就是要给他们知道死人或者罪人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大家觉不觉得你跟人家讲福音是很困难的？对方不想听，听不入耳，不接受，这个是很应该很自然的。因为每一个不得救的人都是一个死人， 当然这个死是讲他的灵魂是死。原来神同亚当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首先死的是他的灵魂。灵魂死就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当然之后人肉体的生命也都是会过去。但是首先死的是他的灵魂。亚当和夏娃都会多几百年然后身体才死亡。但是当他犯罪那一刻他的灵魂已经是死了。已经跟神是断绝了关系。弟兄姊妹你和我出世都是灵魂是死的。没有一个人出世就认识耶稣。所以呢灵魂死的人是听不到福音是应该没有反应。但是你说我们全部听到福音我都打开个心来都接受。为什么我能够接受呢你说我的灵魂出世的时候都死的为什么我会接受呢你的灵魂要活过来你先听到神的声音你才有反应。为什么你的灵魂会活过来呢为什么你听到神的呼声你是有反应呢因为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神是叫我们的灵魂先活过来。这个就是复活的神迹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神要在我们身上施行一个神迹叫我们的灵魂复活我们就能够第一知道我是个罪人。第二知道我不能够救自己都不能够互救。第三我需要主耶稣来救我。所以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承认我是个罪人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得救了。你和我都尝试过这样的。神要在我们身上施行这个复活的神迹。你说奇不奇妙呢这个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好处神要来到拯救我们。也都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功德我们做过什么事所以我们赚取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相信救恩是白白的。这个就是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来到找耶稣因为他知道他不得救。耶稣跟他说你要重生。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讲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尼哥底母法利赛人是一生是凭着守律法希望赚取到救恩但他发觉不得。耶稣说你好像一个 BB 仔这样你要被生下来神要生命。耶稣想说给尼哥底母听你一生当中那些努力是没用的全部是没用的。因为当一个 BB 仔出世的时候不是因为 BB 仔有几努力不是因为那个 BB 仔有多少功劳完全不关他事的。原来神救我们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努力。人的宗教总是说我要行善我要赚取。但是我们所信神是说你是没有办法你自己得到这个救恩。神为我们预备我们只是接受的。所以这个奇异的救恩在我们得救那一刻不要忘记是你和我的灵魂是先要复活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然后跟着呢现在仍要救我们。我们得救之后为什么神还要救我们呢我们有了这个这么奇异的救恩已经拿着上天堂的车飞了一定得了。不会再失丧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呢原来当你和我信主那一刻没错我们是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还是以前这样不是说我们得救那一刻我们就 magically 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没错是跟神已经接上了但是这个生命是一个贫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乞衣被王 adopt 了他不是立刻就变成王子的他仍然还是个乞衣的样 要慢慢被改造。这个是生命的改造，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今天你和我都在经历着。如果有个基督徒告诉我，我信了主之后是完全没有改变，我以前怎么想现在又怎么想，我以前做的事是怎样现在是完全一样的，我是完全没有改变的，我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得救。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得救，只有神知道。但是从一棵树的果子我可以认出那棵树。如果一个人说我完全没有改变的，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生命。有生命的一定有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是会明显的。首先你自己应该知道，所以我鼓励大家是想一下，我今日属灵的境况和我一年之前比较，我有没有成长，和五年之前的我有没有成长。你从我最初得救的时候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长，或快或慢，或多或少，你的生命一定有成长。这个成长就是显示到你和我真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得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原来神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呢，是好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我自己觉得基督徒是不应该长期有 depression。我知道 depression 是很复杂的，可以是身体的 chemical 是出了问题，是需要吃药、需要医生。但是最好心灵的治疗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在疫情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很担忧？你有没有觉得很无助？你有没有觉得很无望？我们有些人你的婚姻是很不幸的，有些人你的身体有问题的，我们在世上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的。但你的生命是否一个丰盛的生命呢？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丰盛？在什么年纪当中我们都是可以丰盛？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件事是一定会出现的，就是你会越来越老，你会越来越老。我都没想到今年十月我七十岁，不过你看我是不是不止七十岁啊？哎，我转了我 diet 之后，请你上我的网址看看。人的身体我们可以保养，我们可以 保持我们的青春，但是总是有一天会离开。而且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无论怎样保养，我的身体慢慢都会衰残。在我服侍的人当中，有一些是临到生命的终结的，因为他想起在电台那里那个姓林那个讲生前信托讲了二十几年，有些人完全是不想做，特别是男人。很多男人想着我做个信托即是说我快要死，他不肯。但是当他面对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已经太弱了，不去不到那个律师的地方去做信托。他记起我，有很多时候我是可以在最后的时刻去到他旁边，我帮他做信托。我只是帮两类人做信托，信托不一定要找律师做，我帮牧师做，不想他们浪费千几元做。我帮这些垂死的病人，他已经 too weak 没办法去到律师楼。这个也都给我有起码两次的机会能够跟他分享福音。第一次我要知道他的信托想怎样做，他的心意想怎样。我做好之后会第二次去到他那里。这些人我可以见到很多已经不似人形。人在最后的时刻，你的身体已经衰残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想见其他人。但是因为他要我帮他做信托，我就有机会最后的时间 去服侍他。我有两次的时间来到跟他分享福音，然后第二次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他，所以如果他不信我，一路在这里要跟他讲，讲到他信为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成圣，神叫我们成圣，成圣成有没有指标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成长着呢？我给几个例子大家，有指标的。第一个例子是对罪的敏感，对罪的敏感。这个其实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开始，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帮助我们什么呢？当然圣灵安慰我们，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圣灵也都是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可以说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良心是敏感了的。良心都是神所赐来到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信的人都有良心，但是良心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标准，很准确的标准。因为罪人的良心是没有 standard 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是圣灵来到管理我们。我们的良心是圣灵来到用话给我们听，你这个思想是罪，你这个行为是得罪神。我们对罪是会敏感了，你有没有呢？你有没有越来越对罪敏感？以前有些事做你是想都不想，有什么所谓？但是现在圣灵在你里面责备的时候，这个就是见到你生命成长。我觉得有基督徒不会一直沉迷在罪里面，是不肯悔改的，即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是一点功用都没有的，这个不会的。你对罪是不是比以前敏感？你的心意是不是更新？圣经是叫我们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呢，就是以前有些事我不喜欢的，我现在会喜欢。以前有些我很喜欢的，我现在知道那个得罪神，我不做。特别在我们读经祈祷与神亲近，这个是很自然的。你会越来越喜欢读神的话语。我最开心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参加不同的 Bible Study Fellowship、我这几年都领跨教会的查经，有领过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启示录、以西结书，这些都跟主再来是有关的。当我见到弟兄姊妹是愿意花时间来到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真的很喜乐。神的话语为我们带来成长。你不喜欢读神的话语，生命是没得成长。而圣灵是会教导我们，其实我发觉神的话语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因为圣灵是会教导我们。圣灵不讲另外的事。我先几天收到一位姊妹告诉我，圣灵在睡梦当中给他一个异象，他在异象里面又见到我讲一大轮。我不是很信，我不是很信。因为圣灵是不另外讲一些事，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圣灵是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而叫我们读圣经是越读越有味道。一段的圣经，你想想，我十二岁信主，今年十二七十岁，什么经文都看过很多次的了，但是看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领受。你祈祷觉不觉得甘甜？你来亲近主的时候，你觉不觉得甘甜？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更喜欢多一点的时间是来到读神的话语，来到祈祷，来到亲近祂。还有我们行事为人，心意更新是讲在我们里面，有诸内则形诸外。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很自然我们行出来能够活到基督爱神爱人那种的生命。你可以问你自己，我对人有没有更多的爱呢？ 唔系讲嗰啲好可爱嘅人，好亲爱嘅人。我系讲紧，当你同一啲唔系咁可爱嘅人接触嘅时候，你心里边有冇神俾你嘅爱？我唔系一个好识得爱人嘅人，我做咗廿几年银行啊，我咧系一个好 task oriented 嘅人，我嘅目标就系点样能够由 A 去到 B 最快。最 low cost， 人喺我嚟讲一个工具嚟嘅，偏偏神就要拣选我嚟到服侍其他嘅人，对我嚟讲系好困难，对我嚟讲系一个挑战。我一个好心急嘅人，同我做过嘢嘅就知道，我讲俾你听啲嘢，你听唔明，我个心好急。但系服侍人嘅时候，有啲人话：哇，听到个林修荣喺电台、喺电视度答人哋问题，咁有耐性嘅。唔发脾气嘅，点问我都唔发脾气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嗰个唔系真系我嚟嘅。如果系我做紧嘢嗰时候，我闹咗佢好耐噶啦。但系当我服侍人嘅时候，神就要开始嚟到改造我。我每一次做节目之前都要祈祷，求神将更多嘅爱心、忍耐系赐过俾我。你可以经历呢一个，特别系我哋。不是很懂得关心人那些，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我们就要被提醒，你和我本来都不是很可爱的。神是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只是因为我们不可爱，神那个的爱就临到我们。这个才看到他的救恩是几咁的奇异。我发觉要能够爱人，一定先是要爱神先。你爱神，你就懂得体贴他的心意，做他喜悦的事。请问神最喜悦的是什么呢？神最喜悦的是罪人得救。原来今天传福音的责任是比过你和我的。有一天到最后的时候，神会用天使在半空来到传福音。但是在那天之前呢，传福音的责任是你和我。但既然传福音是这么困难，你是跟一些死的人，你是跟一些不可爱的人来到讲救恩，这个很困难。这个一定要神要将爱人的心是赐过给我们。而能够有爱人的心，一定要爱神、体贴神，知道这个是神要我们做。喜传福音，愿意关心其他人灵魂得救。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很想你周围的人得救？你去餐馆吃了餐好的餐，你都懂得介绍给人家，你想人家都同得好处，是吗？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有没有同人家来到分享？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信了主，神不将我们马上带到他那里呢？神要留我们在地上若干的年日呢？点解呢？系咪神要我哋多啲认识佢，多啲学习认识佢咧？啱嘅。我哋上主之后，我哋睇圣经，我哋查经，我哋上主日学，我哋听到就系要多啲认识神。但如果神将我接到佢嗰度嘅时候，我咪更加认识佢，面对面，我更加认识佢咧。系咪神要留我哋喺地上，所以我哋可以赞美佢咧？冇错，神系以赞美为宝座。神是喜欢我们赞美祂，但我将来去到祂那里的时候，我都一样可以赞美祂。而且我到时我已经没有罪的缠绕，我的赞美会更加的真诚。可见神留你和我在这里，不是因为要我们认识祂，不是单单要我们是来到赞美祂，一定还有目的的。原来神留你和我在地上，是要我们做一样东西，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做、应该做，而将来我们在神那里的时候是不用做、没得做。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将来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不用传福音啊，那时。那时甚至都不用查经，面对面认识神。但今天神留我们在这里，乃是叫我们将这个福音与其他人分享。你不用一定是要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在我们的岗位当中，我们周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亲戚，我们都有邻居，我们都有同事有同学，我们总是有些人是会给一些时间我们跟他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生命丰盛，或福或祸，心中满有喜乐。在今天这么困难的环境，你的心中还有没有喜乐呢？有没有平安呢？有没有盼望呢？如果你好像其他人一样都是慌失失的，你都是觉得很无助无望的，你的生命需要成长。丰盛的生命不是说神将我们带到一个无灾无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在一个好像今天这样的环境，你心里面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生命丰盛。好了，我们要进入第三个最后一个的救赎，将来还要救我们。请问大家这三样的救赎哪一样最重要呢？是将来重要，今天重要，还是过去的救赎重要呢？如果 从时间的角度，将来的救赎是一直到永恒的，无止境的，那个是跟神是永远在一起的，跟他一同掌权的，那个真的给我们莫大的喜乐，莫大的盼望。但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救赎是最重要呢？你没有第一，你没有第二，没有第三的了。第一个救赎是要神施行一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复活的神迹，肯定一是就第一，一是第三。第二是一段时间的，第三，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将来，我这六七年呢，感谢神，首先带领我是喜欢去以色列，带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开头只是关心以色列究竟在神的计划当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神有什么计划在以色列当中呢？是一个 intellectual curiosity， 但是我慢慢爱上了以色列。从以色列，从研究以色列的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你不其然你就会对神将来的计划是有兴趣，要知道多一点。而神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知道很多关于将来，不是全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神都已经告诉我们知道。神话俾我哋知嘅，我哋唔好强求。呢、这个生命记廿九章廿九节，有啲系属于神嘅，但系神将一啲嘢系赐过俾我哋，让我哋认识咧，嗰啲咧，我哋系要多认识嘅。所以我觉得系教会里边都应该多讲主在内，主学应该查经嘅主在内。呢、这个为我哋带嚟莫大嘅盼望，将来佢仲要救我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几段的经文在圣经里面，除了启示录当然讲将来必成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讲到身体的复活，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是先复活，然后如果你和我还在地上，我们会被提，身体会改变，那些睡了复活的人神赐给一个新的身体。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来到形容这个将来神所赐给我们新的身体是怎样，他死人复活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扭坏，今天你和我这个身体怎样保养都好，有一天会扭坏，会过去，复活的是不扭坏。有时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火葬呢？为什么你问呢？因为他知道神第日要赐一个新的身体给他们，如果我这个身体烧了，那么神怎样给个新的身体我们？神给新的身体我们，使不使要我们这个现在的身体来做？不需要。你不火葬，你埋土那里几个月，你的身体都没有了。神给我们新的身体，不使跟我们这个旧的身体有联系。他赐给我们一个不扭坏的身体，种下去的身体是羞辱的。一个人当他面对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身体已经是开始一步步的扭坏， 到尾嘅时候好羞辱嘅，复活嘅身体系荣耀嘅，所以种落去嘅系软弱嘅，复活嘅身体系强壮，种落去嘅身体系血气嘅，复活嘅身体系灵性嘅身体。在永恒里面，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我们首先是基督是似一个新的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是合在一起。我们的灵魂是不朽坏，信主和不信主的灵魂都是永存。这个灵魂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是马上和主耶稣在一起。就好像主耶稣和他旁边的强盗说，今天你和我就在乐园了。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了的弟兄姊妹、亲戚朋友，他信主的，他现在已经是跟基督在一起。当基督回来，我们这些相信在前被提的，相信主耶稣回来分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半空，就是我刚才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只脚不踏下来地，他将我们提升到半空，带我们上天。如果真的在前被提，地上的七年的灾难你和我不用在这里，但七年的尾，基督是带着我们回来，带着我们的灵魂回来，然后和我们复活了不朽坏的身体联合回来一起。这个是对基督再回来其中一个看法，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你怎样看，圣经没有很清楚说是灾前还是灾中还是灾后，所以我都接纳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我不会觉得它异端。但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 hints 给过我们，特别是大家回去可以细心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后书第二章，你会揣摩到究竟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灾前定灾中定灾后。今天不多说，我们最大的喜乐、最大的荣耀，就是将来主耶稣再回来，我们永远和他在一起。这个是基督的救恩那个的极处，他将荣耀是赐过给我们。好了，我们回来我们那一节的经文，第一节的，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感谢主，透彻的救恩，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将这么奇妙、这么透彻的救恩来到赐过给我们。你对这个救恩有什么反应？你有什么反应？你不要做一个无动于衷的人。神怎样爱我们，怎样赐恩给我们，我们都完全没有感觉的。对一些未信的呢，我知道贵教会开始了一个 program， 是帮助未信的认识福音。感谢主，感谢主。我如果还有当中，无论你在网上，无论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还未正式打开你的心来到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我对你的邀请就是你慎重地考虑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个救恩。救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现在是争在你打开你的心来到接受。但我们大多数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信了主，神既然将这个救恩给过我们呢，我们首先要知恩先，是吧？我们要明白到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是几咁嘅奇妙、几咁嘅伟大、几咁嘅彻底。我们知恩呢，我们就要感受到恩，知道是 intellectually， 我们要感恩在心里面。我们的感恩亦都要化成行动，我们要报恩。我们报恩是努力的来到服侍神，将福音传出去。好像保罗说，凡我所行的，日常生活上面，你工作、你翻学、你家煮饭、你凑仔，我们每一样的事，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其他人同得这福音 的好处。这是我们应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我造成神要差派我在地上静下来的时间所做的事。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大爱，你将天上的恩典是赐过给我们，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永存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同主永远在一起。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今天天天还在救我们，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救赎。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我们都很软弱的，你仍然还救我们，你来到在我们一生当中，来到雕琢我们，来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成长。求主你帮助我们，指出我们在生命上有哪一道我们还是需要成长的。我们感谢你在前面所赐给我们的是莫大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有这个盼望，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恐惧，我们不会忧虑，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在那边是等着我们，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永远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你，在你这么莫大奇异伟大的救恩面前，我们只有是知恩，我们只有感恩，我们都只有报恩。感谢你赐给我们。